今天我们所读的这章圣经是在雅各最后的晚年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开始，等于说整个约瑟的故事到这边已经到了一个尾声，但相反的其实是带入另外一个高潮。因为雅各最后晚年他的交代的遗言也好，他所为他的子孙所留下的祝福，可以说不单是一个创世纪到这个阶段的结束，而且他事实上远远的就谈到了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那其中在四十九章的里面已经提到了将来的弥赛亚的将要来临的这些问题，所以四十九章到最后雅各的结束的时候，事实上反而是雅各在我们这段圣经里面看到他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但是他属灵的见识却是到这个时候他才达到一个最高的高峰。那当然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你也可以看到的，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怎么样为他的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他肉体的眼睛是昏花了，好像看不清楚，但是他心灵的眼睛却一点都不昏花，他非常的清楚知道神整个的一个预备。所以在四十七章的后面这段十三节到二十七节这段，首先他是先提到了关于约瑟，最后当他在处理这个埃及地的这个饥荒的时候，他最后就处理了一个办法。那十三节到十七节就提到说，那个时候埃及头两年饥荒的时候，他们是用银子用各样的东西来交换这些食物，可到最后他们已经银子也没有了，然后怎么办呢？他们那时候来换这些粮食的不单单是埃及人，甚至包括迦南地的人，所以这是为什么雅各跟他的这个孩子们会远从迦南地跑到埃及来涤粮。所以除了雅各跟他的孩子以外，我们深信在迦南地其他的人也是同样的也到了埃及来涤粮。不到最后当所有人的银子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呢？那么那些埃及人就来求见约瑟，问说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可以换取粮食。那么约瑟就说好，银子就用尽了，就把牲畜来交换。于是他们就把牛羊驴马把这一切又换了一年的粮食。然后那年过去以后连牲畜也没有了，最后他们又来了，他说怎么办呢？已经都没有了，他说剩下的只有两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有，是十八节，只剩可以交换的就是土地以及他们的生命。换来说如果把自己身体卖掉就变成卖为奴隶了，然后就是土地，除了这两个以外一无所剩。那他就说你们何忍见我们入死地呢？所以求你用粮食来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所以因此埃及人主动的提出来要把他们自己好像卖为这个法老王的奴隶，然后把他们的土地也卖给这个法老王，卖给法老王就等于是交给国家了。然后不但是给他们粮食，同时他说求你给我们种子，第十九节最后使我们存活，也就是说除了吃了以外然后还要增重，然后在以后才能够有生长。然后二十节就提到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为被饥荒所迫，个人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呢，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也就是说他们把地都收归国有。那人呢，人并不是都集中在都市里面成为劳工，没有，各归各城，就是说回到自己的田地里去。那因此从一个角度来说，土地都变成国家的，所有埃及人都成为埃及全国的一个好像佃农一样，那政府变成全国最大的地主，所有的土地都是国有的，所有的人都是替这个国家工作的，那么就变成这样的情形。那因此他后面有提到说祭司是唯一没有变卖土地变卖自己的，因为祭司有他们自己的粮饷，所以呢他们没有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困难。然后二十二节约瑟就说了，今日我为法老买了你们， 和你们的地，看了，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份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那么在这个地方的里面，你看见的一件事情是，约瑟用粮食来交换的是埃及人所有的土地跟他们自己的自由权，然后他们就变成法老的仆人，然后所有的土地都收归国有。从一个角度来讲，你会说这会不会好像占了他们便宜，因为他们把钱都卖掉了，牲畜都归给法老王了，像土地也归法老王了，连他们自己都归法老王了。但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在饥荒的时候他们一无所有，所以事实上他们对约瑟一点都没有埋怨，相反的一直对他有一个感激的心。所以在25节他们称约瑟为什么呢？他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的面前蒙恩。换句话说，他们把约瑟看为救主，他们是心存感激的，他们相反的并不是认为说约瑟占了他们便宜。那么第二件事情，事实上约瑟当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收归国有以后，他所要求的是什么？20%的田赋，换者说以后耕种所得的20%交给国家，他们自己留80%。以当时的标准来讲，即便你的土地是你的，交的田赋可能都不止20%。我还记得我们当年在台湾的时候，1950年代，那么台湾那时候一方面有一些国有土地，一方面有一些私有的土地。那么国有的土地，台湾推行一个政策叫做我们早期都叫做375减租，就是说缴给国家是多少呢？37.5%。那么那个土地是国家的，所以因此耕种国家土地的人就等于是国家的佃农，就跟埃及现在为法老王服务是一样的，土地是国家的，他们是替国家服务的。那时候37.5%在当时来讲叫做一大德政，表示说哇很优惠，因为当时一般的私人地主跟佃农所收的通常是50%，据说有60%的。那因此政府收37.5%的话呢，就375减租，表示减了啊。可是那个时候收37.5%的时候，已经认为是哇很好的德政。那约瑟只收多少？20%。那这个的话呢是非常低的，因为当时在考古学上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一切我们所知道的一般来讲都是在33%以上，而且33%是属于很低的，也有更高的。所以约瑟的交换条件是非常非常优厚的。所以虽然土地变成国有了，虽然他们好像变成这个法老王的奴仆，但是你要知道，第一个这个税是很低的，第二个当他成为法老王的奴仆的时候，法老王有责任养活他们，无论什么情况。如果你是你自己的老板的时候，你没有了你就没有了，但是你是法老王的仆人的话呢，法老王必须供养你，这是一个交换条件。只是你要缴多少呢？缴20%。所以从这个来讲，不但是很优厚的，而且他们埃及人得到一个终身的保障，就等于说如果再有饥荒来临的话呢，法老王必须供应埃及人所有的一切。但如果你是自己拥有土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的话呢，你丰收好，你得到很多，但是并不代表你不要缴税的。那当时的税率是多少？圣经上并没有特别提到。那么除了缴税以外，那到了荒年的时候呢，你就只好是谋生路了。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拥有自己的牲畜，拥有自己的一切，可是到饥荒的时候他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但因此在这个交换条件之下，土地虽然收归国有，虽然他们自己成为法老王的奴仆，但是好像他们参加全民保险，保证你终身有法老王的眷顾， 那你要缴的税率只是缴20%。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时的人非常感激约瑟，也可以说约瑟用神所给他的智慧拯救了埃及人，可是又给他们一个相当有恩典的啊一种处理方法。当然也许从今天人的角度是觉得如果你还记得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不自由勿宁死，他宁可死也要自由，他不要卖作奴仆。可是现在很多人可能是宁可参加一个有全民健保的国家，或者是全民的什么失业救济的那种国家。就是说当你经历过这个经济的困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谓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因此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那个时候，也许觉得约瑟使得这些埃及人把自己卖作奴仆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奴仆跟今天所谓的奴隶，或者说在南北战争美国的黑奴的奴隶，跟当时的奴隶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时候的奴仆的意思就是好像一个上班的一个工作的人员一样，你并不是完完全失去你个人的自主权的。所以这是一个约瑟，他是用神所给他的智慧，而且以神所给他的恩慈来对待当时的埃及人。那么所以他的智慧是来自于神的，他的那种恩慈也代表着作为一个属灵的人，他在处理一些政治上的事情各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他也是等于说带来了一些从神而来的恩典。所以这是为什么埃及人甚至称他为好像救主这样一个词。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当然他所做的事情最大的受益者其中就是法老王。结果呢几年之后，法老王拥有全国的银子，拥有全国的土地，全国的牲畜，然后每一年他固定所有田地的收成20%是归给国库的。所以等于说法老王因为约瑟的缘故蒙到很大的恩典。但是我们也记得在创世纪第12章3节，神曾经对于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当然这个应许就从亚伯拉罕带到以撒，从以撒带到雅各。那个应许就是什么呢？应许就是说凡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从历代以来你会发现，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现在到了约瑟，都同样一个情形，就是那些祝福神的百姓的人，他本身是蒙神的祝福的。所以当雅各在巴旦亚兰，在他的舅舅拉班手下为他牧羊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羊群非常的多。他的舅舅虽然很诡诈，好几次改了工价，但他舅舅看得很清楚，你是一个蒙神恩典的人，与你同在的就会蒙福的。所以拉班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这边的话语就是说，你为神的百姓，为一个属神的人祝福的人，他必蒙福，咒诅他的也就必蒙咒诅。所以因此约瑟还有他的父亲雅各一家来到埃及的时候，埃及法老王对他们非常的宽厚，把最好的歌山地给了他们，对他们非常的优待。也因此神以加倍的祝福就祝福到法老王的身上。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法老王把歌山地好像一块地给了雅各和他的子孙，他割了一块地给雅各，可是约瑟却把全国的地给了法老王。但是你要记得，事情不是反过来做的，不是约瑟先想办法把埃及全国的地都给了法老王，法老王说好，那分一小块给你们，给你们的父亲，给你们的兄弟们，不是的，他是先把歌山地就给了雅各和他的子孙。但是很有意思的，神却透过约瑟把全国的土地全国的财富给了法老王。那27节提到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治疗产业，并且生育甚多，就是生养众多。那么前面提到的是埃及人几乎快活不下去了，而另外一边的景象却是雅各和他的家族来到歌山地以后，物质上他们繁荣了，而且人口是日渐增加，生育很多。所以 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图画。但是当然埃及人他们的苦难，因为约瑟的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管理，所以以至于埃及人能够度过这个难关。但是你会看见一件事情，神的奇妙的安排却使雅各和他的子孙来到了埃及，在那里能够生养众多。你知道生养众多一直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神给人的一个吩咐，要他们生养众多。然后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已经告诉他说，你将来的子孙也要生养众多，多到一个地步，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的多。然后这个应许就从亚伯拉罕到了以撒，从以撒到了雅各。那么这个过程中好像慢慢的一直到雅各的时候，你才会看见这个应许逐渐在实现。因为亚伯拉罕到以撒单传，他只生了一个儿子以撒，当然以斯玛利是另外一个孩子，不过那个不算，所以只有以撒。以撒生了两个孩子，以扫跟雅各，只有两个。然后两个的里面只有雅各是蒙拣选的，这又是单传。那从雅各之后才开始有十二个儿子，那从十二个儿子到他们下埃及的时候已经有将近七十个子孙了，所以已经可以看见慢慢慢慢的生养众多。但到二十七节这里的话，那就是从七十个一直在增加下去了。当然经过几百年以后，到摩西的时代，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已经人数高达将近两百万，因为单单能打仗的二十岁以上的男丁就有六十万，所以如果男人加女人加孩子全部加在一起的话，很可能在两百万左右。所以从七十个人几百年以后就增加到两百万人。你就看见神整个的恩典，还有呢神的应许在这里应验了。所以生养众多的事情，事实上在约雅各自己最后交代遗言的时候，四十八章他也提到过，四十八章第四节他说，神曾经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生养众多成为多民，这句话在四十七章第二十七节那边好像已经看见逐渐在应验。所以他们来到了这里，然后四十七章的最后这一段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主要是提到雅各交代了一个遗言，这是他祝福之前交代一个遗言。这个遗言基本上很简单，就是他要求约瑟要跟他起誓，将来他不要把他埋葬在埃及地，他要埋葬在哪里呢？埋葬到他说我祖跟我父所埋葬的地方，那就在迦南地，其实就是在今天的希伯伦。希伯伦，所以今天在希伯伦，以色列的希伯伦地那里就有一个所谓的亚伯拉罕的墓。那么那个亚伯拉罕的墓不但是亚伯拉罕葬在那里，以撒葬在那里，雅各也是葬在那里，所以他要求要把他送回希伯伦葬在那里。那这件事有什么重要性吗？为什么他一定要这样子个交代呢？其实当雅各要求他的儿子约瑟要起誓，这么慎重的起誓要把他这个运回他的故乡，然后埋葬在那里的话呢，一方面中国人说法就是叫做落叶归根，很多华侨到了外地以后老了他要回家了，或者甚至有时候他回家埋葬在祖先的坟墓里面，好像雅各所要求的也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其实可能有一个比更高的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四十八章刚才我们念的第四节的后面，他就提到一件事情，神的应许不但使他生养众多成为多民的父，同时呢他是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这个地是迦南地，现在他们因为落难拿到了埃及了。雅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暂时的寄居在埃及的，我们不会永远在这里的，所以不要忘记，不要因为这边的日子很舒服，我们可以生养众多，我们自己的产业，然后忘掉了应许之地是在迦南不在埃及，所以把我葬在那里。那什么意思呢？他葬在哪里，将来他的子孙，你知道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老人家死了以后，如果你会想说我选一个坟地在哪里呢，你通常会选一个地方是你的孩子会住的地方，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是你的孩子常常可以去看的一个地方。 你不会把你埋在一个地方，然后你的孩子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以后你这个坟就变成个孤坟，儿女都不在这里。那雅各把自己葬到迦南地去了，儿女在埃及，如果儿女永远在埃及的话呢，他葬在希伯伦，儿女永远在埃及的话分成两边了。他的意思就是把我葬回迦南地，因为有一天你们都要回到迦南地的，我先去那边等着你了，等于这个意思。但是这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带着一种信心，相信神的应许终必应验，否则的话呢他要冒一个风险。他的坟在几百里外的迦南地，而他的子子孙孙却在几百里外的埃及的歌山地。那谁会去，谁还记得他的祖先呢？谁会回来看看他的坟吗？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不但是落叶归根而已，他是说那个才是应许之地，所以把我葬在那里，因为将来有一天你们都会回到那里去的。所以他的这个遗言其实是出于一个信心然后所交代的。那么他那么慎重的甚至要约瑟启示说我一定会这样做，所以约瑟启示了。果然后来雅各死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全家族的人替他送葬的时候，真的就把他送到了迦南地。甚至到后来五十章你会看到，当最后连约瑟自己过世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情况不同，他没有办法要求他的子孙把他立刻葬到迦南地去，但他要求说把我的骨头留着，将来有一天你们出埃及的时候，约瑟说你也把我的骨头带回到我祖先的坟里去。所以后来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是带着约瑟的骨头，当那时候没有火葬，所以不是带着骨灰，就带着他的骨头回到了迦南地。所以约瑟也是有同样的信心的人，有一天你们会离开埃及的，走的时候把我带走，这基本上的意思在这里。那雅各呢，甚至在安葬的时候或者要求安葬在迦南地，不是安葬在埃及地。然后从四十八章开始，是雅各为他的儿子约瑟，特别是约瑟的两个孩子，为他的孙子祝福。那四十九章是为他十二个儿子最后的祝福跟最后的遗言。那么四十八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一方面这跟前面时间隔了一段，但隔的时间不太长，因为在四十七章最后的时候雅各已经147岁，也就是他一生的最后一年了。所以当他交代遗嘱他要安葬在迦南地的时候，已经在最后一年了。那但是中间隔了一段时间，然后约瑟听说雅各病了，就带两个儿子来。所以可见约瑟不是跟雅各住在一起的，约瑟不住在歌山地，当然他住在哪里，住在京城，埃及的京城里，他是宰相。那么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歌山地到京城可能现在来讲大概100多公里，100多公里的话呢开车，可能现在开车的话2小时可以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得大半天的路程，他不可能住在歌山地跟他父母跟他兄弟住在一块，然后到京城去工作。所以他是住在京城里的，没有跟他的父亲，没有跟他兄弟住在一起。因此当有人传话的时候，他知道他父亲病了，而且有可能是最后的晚年了，所以他就带两个儿子来，因为他接受他的祝福。然后有人告诉雅各说，你看你的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约瑟已经年老了，所以他在床上坐起来，他就对约瑟，雅各就对约瑟说了一些最后的话。他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松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前，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孩子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们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他这边提到约瑟儿子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前面 第一节提到约瑟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马拿西是老大，以法莲是老二。可是每一次雅各提到约瑟的儿子的时候，总是倒过来念的，都是以法莲和马拿西。那事实上最后他祝福的时候也的确把以法莲立在马拿西之上，但当他在称呼他的孩孙子的时候，他已经都一向是先提到以法莲才提到马拿西的，他从一开头就是这样。那这个里面就已经慢慢的你会看见神已经有另外一个计划，另外一个旨意，雅各知道，雅各知道。那么他这边先说什么呢？他把以法莲马拿西这两个孙子收养为他的儿子，你说这很怪吧，孙子变儿子，因为这是继承家业，因为长子是多得一份的。那理论上一种方法是，如果在当时来讲他有十二个儿子，所以财产分十三份，然后长子得两份，其他得十二分之一，长子得十三分之二，别的是得十三分之一，唯有长子得十三分之二。那通常是这样分的，是长子得两份，然后长子再从他的兄他的儿子当中去均分他的那个财产。但是雅各做了一件事情，他把他两个孙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收养为成他的儿子的时候还是十三份，约瑟还是得两份，只是一份是属于以法莲，一份是属于马拿西。那约瑟可能有五个孩子，那另外的三个孩子呢，他说要从这两个兄弟手下去分。那因此以法莲马拿西他们每一个人可以得十三分之一，而不是从他父亲手下得到十三分之二，如果有五个孩子的话呢，十三分之二再除以五份，懂吧？所以以法莲马拿西被提升为儿子的身份的时候，他可以得到更多的家产，而他的兄弟要降一格，要从两个兄弟当中，两个大哥二哥当中去分。这种情形在我们看来很特别，在中东那一带呢，这是常有的。所以从我们的考古学资料里面来讲，在中东的一带，在埃及，在米索不达米亚这些地方，常常有这种情形，有些人把他的孙子收养成为儿子，当然他可以收养任何一个人，家中的奴仆可以收养成为儿子，成为继承人都可以，或者是兄弟的孩子等等，这都有。但是把孙子收养成为儿子也是有的。那这个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两个收养成为他的孩子，继承他的产业。所以他就提到说，以法莲和马拿西好像流变和西面一样。流变和西面呢是雅各的老大跟老二，那现在这两个孙子跟他的伯伯变成同一个辈分的，这个意思在这里。然后第八节这边提到说，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第八节有点唐突，就是说在整个事情当中呢，约瑟带两个儿子来，那么从约瑟的对话的里面似乎很清楚的看见，就是雅各知道约瑟带两个孙子来了。他虽然眼睛昏花看不清楚，并不代表他看不见，并不代表他不知道。所以第八节说的话有点唐突，就是说这是谁啊？有些人说是因为他眼睛真的是瞎了，他看不见，就不知道有两个人，这是谁啊？但是也有些人这样解释，我想也许更妥当的一个说法是他说要收养这两个孩子为他的儿子，是让孙子变成他儿子，同时他为这两个孙子祝福，这是一个正式的一个仪式。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身有点像什么呢？在西方人结婚的时候，通常新娘的父亲把新娘带来的时候，在西方人的教会组织婚礼，有时候会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那中国人的婚礼通常有时候跳过去不问的。通常在西方人的婚礼，当新娘的父亲带着新娘进来的时候，主礼的这个牧师一定会问，请问是谁把这个女人带来的？我会问这样的问题。你不知道那是女孩子的爸爸吗？知道。你不知道这是新娘子吗？都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这是个仪式上的一个问题，好像要确认一下。那通常那个 新娘的爸爸就会说是我他的爸爸啊，还有些人说虽然他带他来的，那有时候是我和他的妈，有时候会多讲一句话。但是在这个问问题的过程中，不是代表组里的人不知道来的人是谁，当然知道，因为这个也经过练习啦和各种方面来讲，但是只是一个形式上啊，确认一下，然后才开始这个仪式。那这边所说的约瑟对这个雅各对约瑟的看到约瑟两个儿子来的时候问说这是谁，那约瑟的回答说这是神在这里给我的儿子。这个问答的本身就是一个仪式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形式，说这是我的孩子，那以色列就是雅各要为他们祝福。那你也会注意到在这整段的里面，尤其在后面提到雅各的时候，常常是用以色列而不是用雅各。所以你知道当神改他的名字的时候，在某一些场合雅各这个名字就会用以色列这个名字而不用雅各这个名字。那这边雅各要为他的孙子祝福，所以这边的话整段的里面几乎都是用以色列这个名字。然后当他为他们祝福的时候，因为他眼睛看不见，所以约瑟好像刻意的安排，就是你可以知道雅各如果坐在床上对着约瑟，约瑟对他走过来的时候，两个是相对的。所以因此雅各的右手边就是约瑟的左手边，那相反的他的左手是对着这个约瑟的右手。所以约瑟把两个孩子带来他的面前，让他可以摸着他们的头为他们祝福的时候呢，所以约瑟是刻意的把老大马拿西带在他的左边，是对着雅各的右边，然后把以法莲老二带在他的右边，是对着雅各的左手。那么在当时来讲，右手永远是大的，永远是大的。所以诗篇里面每次提到弥赛亚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为什么不能用左边呢？因为圣经上右边永远是对的，右边永远是好的，英文叫做 right is always right, left is always wrong。 所以圣经是比较属于右派的，不是左派的，所以永远是在神的右边的，你从来没有提到神的左手，都是右手。所以祝福的时候右手是为大的，所以约瑟因此刻意的把马拿西放在左手对着雅各的右手。结果到祝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雅各好像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把两只手这样对交叉的，因为你知道这是从姿态上来讲这是有点麻烦的，因为两个孩子来按着手很容易，你反过来右手按左边左手按右边的话呢，你这个手其实是有点困难的。可是雅各是刻意的右手按在左边的以法莲头上，左手按在右边的马拿西头上啊，所以他不是搞错了，他有个刻意这样安排的。那当然约瑟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约瑟有点不太高兴，或者说约瑟有点觉得他父亲为什么这样子呢？所以圣经上说约瑟看见了就不太喜悦，第十七节，所以他要把他的父亲的手拿起来说你搞错了，手放错了。雅各说什么？雅各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我没有搞错。然后他就说了，将来以法莲是为大的，马拿西反而要在他弟弟之下。所以一方面你会想到当年雅各在他的父亲以撒老年的时候，要得到这个长子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记得那时候圣经上也提到以撒年纪老迈，眼睛昏花，跟这个时候的雅各完全一样。可是那个时候以撒眼睛昏花的时候，所以他被雅各骗了，他分不清楚，他也看不清楚这个是雅各呢这是以扫呢，结果他说声音像是雅各，摸起来浑身的毛呢像以扫，他就糊涂了，所以他就祝福了，然后搞错了。其实在神来讲没有搞错，神在他们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利百加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可是以撒因为他偏爱以扫，他想要把这个神的计划转过来， 结果阴错阳差，最后还是祝福了雅各。所以那边就提到年老的以撒似乎肉体的眼睛昏花了，心灵也似乎也是有点糊涂了。雅各的晚年却不一样，肉体的眼睛昏花，心灵的眼睛却是很清楚。所以他跟他的儿子约瑟说，我儿啊，我知道。他看得很清楚，当然这个看见不是他的偏好，实际上没有特别提到说他偏好以法莲，只是神已经给他一个属灵的一个眼光和看见，知道说将来以法莲为大，马拿西为小。所以呢他的祝福也是一样。那么当他为这个儿子孙子祝福的时候，他还特别有段话，他等于是做个见证。在第十五节他说，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他用三个称呼来形容，来称呼这位神。第一位他是说，是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这是圣经上从此以后常常提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所以这是我的祖父，是我的父亲所侍奉的神。表示说当他想到这位神的时候，神的应许是给了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到了以撒，从以撒到了他自己雅各的身上。所以这个应许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延续到今天的。所以他提到我要给你祝的福是从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开始的，那从那个福一直到今天，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如今一直留到我的身上，我也要留在你们孩子的身上啊。所以这个是我的主、我的父所侍奉的神。第二个，他的称呼是这位神是一生牧养我的，直到今日的神。其实牧养的那个字，就是今天所用来做名词来讲，就是牧师的那个字；动作来讲，就是牧养。所以神是我的牧者，基本上的意思在这里，那是我的牧者，他牧养我、引导我，一直到今天。雅各147岁了，147年以来，他一直说他一直在牧养我，所以这是一个感恩的一个心。所以当他在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也等于是交代了约瑟，也交代了以法莲、马拿西。这个神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也将要成为你的神。同时这位神一直牧养我直到今日，他也照样会牧养你、带领你、保守你，一直到你一生的结束。第三个，他称呼这位神叫做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这个使者这个字其实就是天使的意思。那么他怎么把神称作天使呢？因为在雅各一生当中，有好几次神以天使或者神本身的那种的这种关系、这种角色出现过啊。譬如说当他第一次离开家要去巴旦亚兰的时候，他在伯特利不是做梦吗？然后一个梦中一个显现的时候，他称伯特利为神的房子，因为他觉得他看见了神。当他从他的舅舅拉班家里回来，在路上的时候，他不是看到有好像有天使，好像两个军兵吗？哦，那个时候他好像也看见了天使。在亚伯渡口，他跟一个好像叫做天使摔跤，摔跤了，最后他脚瘸了，那个天使扭了他了。可是那个天使他却称为什么呢？他称为神。所以他把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庇鲁伊勒，庇鲁伊勒就是神的面，那个伊勒就是希伯来文的 L 神，庇鲁就是脸，我看到神的脸了。所以他不认为他看到天使，他认为他看到神。所以对雅各来讲，他看到天使或者看到神，对他来讲几乎是同一件事情。所以他称为说那位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位使者。因为这三次他遇见天使的时候，都是在他一生中非常危急的时候，非常 有重大事件的时候，当他离开家逃亡的时候，在伯特利，那时候离开家要去千里之外的巴旦亚兰，连路会碰到什么事情不知道。他的哥哥以扫非常的愤怒，几乎要杀他，所以沿路是非常危险的，前途有很多的未知数。这个时候天使向他显现，第二次的时候可能更危险了，他要回来了，回到迦南地了，他的哥哥会来，那会怎么样呢？也是很多的未知数。然后天使向他显现，有两队的天使与他同行，给他一个保护，给他一个保障。最后一次亚伯渡口的时候，他哥哥来了，带着400个人，而且全副武装。于是他把他的财产送过河去了，把他的孩子送过河了，他一个人留在河的这岸。我想他在思考，他也在想，我会碰到什么事情呢？明天一清早我哥哥来了，然后是如何呢？然后那位天使跟他摔跤，最后天使把他换了名字，从雅各换为以色列。所以他是他所谓的他救赎我脱离一切的患难的那位使者。但是这个是那位神，所以他用这个三个称呼来形容说他的一生里面他对于神的认识和形象是什么。一个是好像保护他的大能的神，那位使者，一个是牧养他的蛮有爱心蛮有关怀的，好像牧人抱他的羊一样，这是牧养我一直到今天的那位神。第三个，他对神的印象是，这位神是从我的祖先亚伯拉罕到以撒一直到我，我们一直都经历到这位神的同在。所以他这整个三个对神的认识和形象成为他一生最后的一个见证，告诉了约瑟，也等于告诉了以法莲和马拉西。这样的一位神也会成为你们的牧者，成为你们的保护者，也成为好像你们祖宗的神也应该成为你的神。所以这是他交代遗言的时候要为孩两个孙子祝福之前他所说的话。那么从这个的里面，当然也一再的让我们经历到，我们基督徒同样的来想到我们的信仰，固然我们可能某个时候我们认识的主，我们重生得救了，可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祖先不一定是我们肉身的父母，有些人的父母是基督徒，有些父母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的信仰好像是历代的圣徒一直延续下来的。所以如果你了解神不但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在历代的圣徒身上所做的事情，所给他们恩典的时候，至少我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神是颂上节的神，我们的神是王明道的神，我们的神是马丁路德的神，诸如此类。神如何借着那些属灵的伟人给他们的一些经历，让他们经历到神是信实的神，这个神也是我的神。所以这个信仰一定有个历史的传承的，从使徒们，从古代的先知们一直到今天，一定有这样一个层面。另外一个，我们必须去经历到这位神真的像是我们的牧人一样，对我们以恩慈怜悯来引导带领我们，但同时神也是一个大能的使者，在我们一切的患难中要保守我们。那当然为什么他立了以法莲在马拉西之上，因为雅各和以扫出生的时候是神主动的告诉利百加，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有一个预言啊。所以因为这个预言，所以我们知道事情会有这样一个转变。可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地方提到神为什么拣选了以法莲在马拉西之上，我没有看到一个特别的原因，也没有看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好像神用各样的神机骑士的方法来显明他的拣选，没有。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整个创世纪似乎有一个非比寻常的一个常常出现的重复的一个情况，就是大的服侍小的。本来在中东一带包括以色列哈，你出生为长子，我们说过了，长子得到双份的祝福，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本来就是如此。以色列人也一样的 接受这样一种文化的传统，这种习俗的。可是创世纪的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看见的是，那个长子常常被年幼的取代了他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长子的一切的东西。所以其实严格说起来，你从亚伯拉罕开始，你就发现在亚伯拉罕的家谱里面，他的父亲是塔拉。亚伯拉罕很明显的他不是老大，老大可能是谁？老大很可能是那个罗德的父亲哈拿、哈兰，因为罗德的年纪几乎跟亚伯拉罕差不多，所以他们两个同进同出。所以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但非常明显的是亚伯拉罕很可能不是老大，甚至不一定是老二，大部分圣经学者认为他是老三。但是当然他是老大也好不是老大也好，他这个长子的名分上好像没有特别的谈到祝福。但是从亚伯拉罕之后，很明显的以撒不是老大，以斯玛利是老大，结果呢神拣选的是以撒不是以斯玛利。然后以撒生了双胞胎的雅各跟以扫的时候，是小的雅各蒙拣选，却不是以扫。然后雅各生了十二个孩子的时候，老大是流便，结果蒙拣选的却是第十一个约瑟，他代替的流便。所以流便本来是长子，当然圣经上有提到，在第四十九章会再次重复提到，因为他犯了罪，他跟雅各的妾同寝，等于说是什么呢？等于是跟他的母亲这一辈有乱伦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他就失去长子的名分啊。但是失去长子的名分可以给老二，但是也不是老二，也不是老三，也不是老四，一跳就从老大跳到第十一个约瑟。当然，约瑟是拉结的长子，流便是利亚的长子啊。利亚一共生了六个孩子。有没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不过至少约瑟却取代了这个流便，继承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呢，以法莲代替了马拿西，当然中间还有一个是犹大的孩子，犹大跟他玛不是生了双胞胎吗？也是小的比大的还这个得到这个祝福。所以创世纪似乎反常的有一个这种一个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其实这个主题的里面就在强调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神是有恩典的神，神的恩典因此超越了天然的，天然来讲是身为老大的就应该蒙福的，就是好像天经地义的。这是一个等于说习俗，甚至是一个法。但是是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法外施恩，在一个规则之外叫做恩典。那新约圣经常提到说，如果是我做了一件事情得到一个报赏的话，这个不叫恩典，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而蒙恩，这才叫恩典。我们蒙救赎其实就是一个恩典的一个表示，不是我们的行为多么好所以我们蒙恩，我们的蒙恩是白白的恩典，不是我做了什么。所以恩典是超越了常规的，而创世纪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这个主题，神的拣选是超越常规的。你虽然身为长子并不是天经地义的，你一定是蒙拣选蒙恩典的。因此创世纪好像格外的有显明的这样一种另外一种的模式，就是用恩典来表达。那当然到最后的时候雅各最后再重复的一次对约瑟说，他说我要死了，神要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就是长子多得一份。不过这边有两件事情我们中文圣经不是那么明确的提到的，或者说看得很清楚。二十二节提到他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了那块地，那块地希伯来文就是世界。世界，你记得雅各他的孩子们曾经在世界做了一件事情，他把那一城的人杀了。世界， 所以世界那个字那个音可以指的一块山坡地，但是山坡地希伯来文那个字就叫做世界，那因此它是一个普通名词，是一块地，或者是一个专有名词，世界那座城呢，这引起很多的讨论。不过大部分圣经学者都同意这个地方应该翻译成说所夺的那个世界那座城。那后来当出埃及的时候，约书亚他本身就是以法莲支派的，也是以法莲支派 的领袖，所以最后当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就占有了世界这块地，那就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所以这边所说的那块地，雅各说我送给你了，送给约瑟的子孙，当约瑟的子孙里面就以法莲支派来继承这个。那么另外一个他也再一次的提到，就是说我要死了，但那与你们同在的神要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就是迦南地。所以他一方面交代了说我要安葬在迦南地，但在这里他再一次的强调提醒，你们虽然在埃及，不要忘记神所应许要给你们的地是在迦南地，有一天你们要回去。当然这一天是差不多将近三四百年以后，然后他们出埃及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看见这位年老的眼睛昏花的雅各，他却是一个属灵的人，到他的晚年的时候他头脑没有糊涂，他属灵的眼睛也非常的清楚，知道神的预备，所以他很明显的告诉了约瑟，以法莲要在马拉西之上。不单如此，他属灵的眼睛也看见了，有一天所有他的子孙暂时在埃及的，我们都要回到迦南地。所以他也一再的提醒他的孩子们，他的子孙们，你要把我安葬在那里，而且将来有一天你们都要回到神所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给以撒以及给我雅各以及给我们的子孙的那块地，将来有一天我们在这里是蒙福的。今天我们同样，我们在这世上可能我们日子不见得过得不好，但是也不要忘记真正神给我们的永恒的家园是在天上，所以不要因为地上过得太舒服了忘掉了最终的应许之地是在哪里。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借着雅各的一生让我们看见他一生所经历的也应该是我们去经历的，我们应该去经历到你是我们的牧者，在我们一生当中你牧养我们，带领我们，也引导我们，你也同样是那以大能的膀臂保守我们，让我们经过各样的患难却能够蒙你的怜悯，蒙你的眷顾的神。我们也同样的需要去认识我们的神不但是我们个人的神，也是众弟兄姐妹的神，是历世历代许多圣徒、许多先知、许多使徒们的神，他们所经历的你也要让我们去体会，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自己的经历。主，求你带领我们，特别在这个有风雪的早上，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人生虽然有各式各样的一些难处，但是当有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